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呢要再一次的来思想神话语。那首先呢，我要来跟大家考考试，我过去所讲的道是讲什么？我要听到容易，但是要知道所听的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用心去把神的话把它记在里面，你走出了这个门，你可能什么都忘了一干二净了。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来敬拜神的时候不是是来听道，你是来要认识这一位神，要来更爱他，要来怎么的来亲近他。所以你对神的话语你要有一种渴慕。今天不是来听我讲好不好，我讲是另一回事。重要的你知道你认识了神的话没有。我最近几个礼拜来我一直在谈这个生命的问题。基督徒不是谈宗教的问题，是谈生命的问题。那根据圣经的教导，约翰福音，当尼哥底母来跟耶稣谈道的时候，他不是谈别的东西，是谈这个生命的问题。所以呢，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什么？三章三节说，人肉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在讲什么。生命，神说我的话就是生命，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得不到生命。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有知识有机会啊，有地位的一个人，但是对神这个生命这个道仍然是不能去领悟。所以尼哥底母回答耶稣的话说，我这么老了，我怎么再回去生一次？耶稣还是同样的话，人肉不借的水和圣灵的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是看见神的国，一个是进入了神的国，这两个你都没有得到的话，你不要谈什么救恩。你个人民仍然是不知道，所以耶稣一直在讲你必须重生。如果你个人民耶稣跟他说你必须重生的时候，我们今天这边的人类所信你耶稣，我们真的领悟到我们自己是重生了没有？早期有一些基督徒常常有一句话，碰到的时候寒暄，不问你好不好，你重生了没有？这是表示提醒你，你的救恩你真正的得着了没有？所以耶稣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摩西当时怎么去挤蛇，照样人子也要被挤起来，凡是信他的人必得永生。这个很重要，信仰的根基你要打稳，你怎么信你就会怎么过年的生活。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不管是在这里，不管是到别的地方去讲到，我先要把这个生命的问题让大家都能够清楚的了解。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根据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怎么说？耶稣说，道者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一直在谈生命的问题，基督徒就是你的信仰就是这个生命的问题。所以现在问一下，什么是信耶稣？我们可能很熟啊，信耶稣得永生没有错， 那如果你再仔细一想，信耶稣，第一个你要了解我自己，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的舍弃他的生命，叫我得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我的灵魂，所以耶稣他是我的救主，这是福音的一半。如果你上过新生命的新生活，你都要知道，这是生命的一半。耶稣在十字架为我死，为我定，能赐给我生命，这是一半。再一半是什么？在十字架的我，要把我自己献上，让耶稣来做我一生的生命的主，让我一生跟随他的脚踪。这个是你的福音救恩的第二部分，耶稣是你的主。所以简单说，信耶稣，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又是我的主，这个你才是真正得着救恩。今天很多基督徒第一部分得到了，耶稣你救我就好，但是你不要管我，还是让我继续过我的生活，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要这个就我给我这个，你不要老是来管我。所以很多基督徒不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就失去了自由？没有，信耶稣反而得自由。我要怎么样，神他就帮助我怎么样，不是我要怎么样，是神让我在里面跟随听他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清楚保罗的这个信仰，最后一个他的那个他的定论，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与基督同定之下，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子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哎，这个就是救恩。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有一些解经学家，有的人把认定之中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normal Christian life， 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信耶稣的人 It's not you, it's not me, it's Christ living me， 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才是谈真正的救恩，这个才是谈真正你的生命。那我也谈过生命必须要成长，我谈过生命成长难主成长的原因，我也讲过。我今天要继续的谈得生命过新生活，这个是一直我要讲的，可能要讲一阵子。得生命，得新生命，过新生活。每一个基督徒你要记住这句话，我要得新生命，我要过新生活。跟你旁边说，我们要得生生命，过新生活。你要说你才会做了，有时候我想一想我也不会做。我是想把你拉到这个神的话里面去实际实行神的话， OK， 我没有其他的用意，我今天想帮助你真正得着生命，过新生活，这个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Alright， 打开圣经以弗所书，我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来看圣经。 Alright，如果在周报，我希望你带圣经啊，来做礼拜，不能没有圣经啊。或许要说不能没有神的话，你可以带这个 iPad 啊。 iPad 很方便啊，我现在有时候也觉得不错，有 iPad 呢，你一点圣经呢，神的话都出来，马上就可以看，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呢，第二章，我时间关系，我不要读全章，我们从十九节呢读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一起换到一起来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过去一个礼拜蒙你的恩典看顾保守过来，在你自己的日子时候，你又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实在有很多亏欠，没有遵循神你的旨意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是愿意有谦卑顺服的心来听主你自己的话。主，是你的教导，不是人的教导，所以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帮助孩子所讲的都是从神你那里来。主啊，我们把今天这样的短短聚会时间交托仰望，愿主你来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lright， 今天我要你看一句话，是神家里的人。 Alright， 那这句话十九节呢，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神同国啊，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当保罗写跟这个以弗所是信徒讲说，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你要不要看到前面那个这样怎么样？你怎么知道这样是怎么样？是完全从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八节，保罗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那第二章第一节呢到第十节，这段经文里面是谈论，如果你们用一句话说，这初始日生的一个经过。在一个没信主以前的人，他是死在过患罪恶当中，然后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得着生命，然后活过来。所以为什么会讲说出死入生，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你以前是死在过患之中，现在因神的恩典你在得着生命。那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呢，这里是保罗跟这个以弗所的这些信徒讲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怎么能够在神里面同为一国的人。那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呢，保罗是谈论到他们以前那个可怜的景况。你就去看你如果也去看十一节跟十二节，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称为没有赦过礼，这名因为是那些人所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有没有？从前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没有关系，无关，有没有？然后呢，十三节是说， 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怎么样？却是在基督里面，有没有？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讲到过去是怎么样的无辜或者可怜，但现今因为神的恩典，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呢，你要看到十九节的这个结果呢，你要先了解前面这一段。所以呢，保罗现在怎么说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是神家里的人了 ，OK？ 那这里讲，保罗说不再做外人，外人是讲外族，就像外邦人啊。跟神以前，你如果这样去比较，就跟前面啊十一节、十二节，你就外人，你就可以从那边了解什么是外人啊，什么是客旅了 ，OK？ 那。与圣徒同国的这些圣徒是讲谁？不是特别的人啊，就是一般的基督徒，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所洁净的那些人，就是圣徒，与圣徒同国。所以呢，现在一个你要了解，以前没有关系，以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现在是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翻到哥罗西书，我们就看到基督徒该怎样的一个过程。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节。一起来，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两节经节就是你的救恩，你怎么得？怎么得？这个信主的人是怎么样啊？他叫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主的国度里。信耶稣是搬家，你有没有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信耶稣要搬家？信耶稣没有搬家，你还没真正得到。他这里告诉我们吗？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主的国度里。信耶稣是搬家。你喜欢不喜欢搬家？昨天我去看那个要不要弟兄告诉我说，牧师有一些先生来了。那我说我去看一看好了，我去看了，哇，他们都在搬家。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搬家吗？因为是八月最后一天。今天就是新的一个月了，所以不搬的那一个月要继续下去，所以有人就开始搬了。他说明天要做礼拜啊，哎呀没有办法啦，因为我在家待一天就要再付一个月的钱了，所以呢他们都在搬了。我说有没有需要我搬了？他说有重复。我说我重复啊，重复可能我装不下，我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他说要受洗，他今天在帮人家搬家，他说不是我不能去，对不起啊。我说没有关系吧，为了不要多付一个月的这个房租，你就去搬吧，那是跟上帝请假就好了呀。所以搬家不好玩呢，对不对？你有搬过家你就知道不喜欢搬家，对不对？搬家太麻烦了，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搬出来。还有什么？不只是搬出来，还要都要丢。有的还是舍得不
舍不得丢啊。哎呀，有些东西你用了好几年，你都老旧了，你看还是不想丢啊，还是带着走啊。
属灵的搬家跟这个地上的搬家是不一样的呀。
属灵搬家你不用搬东西，你知道吗？只要你忍，你愿意，你就可以搬。但是呢，
你不能像你搬地上的家呢，把旧的东西、旧的家具都搬到新的房子里面去了，对不对？当时我们教会要搬家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也看中了，我也想搬啊。但是呢，有人说新的呢，你不要搬啊，
哎呀，那个你搬去配不起来啊，新的教堂跟这个旧东西怎么配啊？我说好好好，既然要新就全新。所以你基督徒属灵的搬家也是一样，你不能把他以前的那些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个性、那个啊、那个性格或者是那些行为，你通通到变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了，你搬不进去，这些东西你不能搬进去。但是今天还是有一些基督徒还是搬进去啊。
所以怪不得的这个国度里面的很混淆，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哎呦，有什么基督徒是那样，所以哎呀，到底是新的书都一样还是不一样？你从这个境界来看，新的书是搬家，就是旧的你就不能再搬进来，你都进来都是新的。所以信耶稣，你要把你过去，就像这里
过去都要撇下来，不好就拿掉拿掉拿掉。
那意思是什么？人要改变，信耶稣人一定要改变，信耶稣不改变你没有得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怎么讲？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哦，信耶稣是新造的人耶。
谁能够使你新造的？如果你过去是抢东西的、抢钱的、杀人的，哎，能看到哎，这个这是偷钱的、抢钱的吗？一辈子都是偷钱抢钱，谁能够说他是新造人？
信耶稣可以成为新造人，不管你过去怎么坏、怎么不好，只要你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神就给你成为新造人。所以信耶稣要改变，不要信耶稣说还是老样子，我就是这样嘛，那你要我怎么样啊？那很多人信耶稣的，我就是这样，我以前不是也是这样啊，现在还是这样。我说你要，那你信耶稣干嘛？信耶稣要改变啊。如果你以前都不就是不啊不爱人，你现在信耶稣，你不是说我看到我就讨厌你，能够这样吗？信耶稣不一样啊。哎呀，我以前不认识耶稣，所以我恨他，现在我是信耶稣，我要爱他，这个是改变。信耶稣要改变。
或许你想改变什么？我还是我，对不对？
三方面你要改变。第一个，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要改变。你以前认为这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你以前觉得我都没有价值，哎呀，人都比我好，哎呀，我都没有什么用。你现在看，神爱我，他救我，我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价值观的改变了，你的人生观的改变了。我以前就很可怕，我跟你讲过好几次了，我以为以前就是有钱就什么都不要了，太可怕了，你知道吗？真的。年轻的时候，这个乱这个想法错误了，这有钱就好，所以到美国来掏钱。所以那时候虽然是信耶稣也没用。我看你，我常跟你做见证，我很丢脸的，丢神的脸了。如果神今天真的是神的怜悯，今天我才能够站在这里。我以前的想法是这样，只要有钱，什么都不给。还有，你什么要改变？ 做事情做人处事的方法要改变了。你不能用老是社会的人的这种一套方法来做生意后是来跟人交往。你做事的方法要改变，要用神的真理、神的原则的原则、神的法则来处理事情。所以信耶稣，你都改变了，你要改变，你以前你所靠的是什么？你现在所靠的又是什么？都要改变。你以前是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想要一抓这个抓那个，你现在你要靠耶稣，仰望耶稣。这个，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好了，我们再回来这个我是讲到这个搬家基督徒要搬家，甚至有人把它解释说基督徒呢是移民，这个迁这个迁就是说移民到另，我想这个移民也很有道理啊，对不对？就像你从我们台湾到中国的移民到美国对不对？移民过来对不对？那移民中国人还是那个习性到哪里都是还是过中国人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还是一样但是在这个属灵的移民的话呢，那不一样你必须要有所改变那其实你进入到神的国度，这个移民的很多手续，对不对？你移民到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很简单，手续很简单，手续很简单，只有一个信，有没有？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可以进入了。其实在美国这个移民这个事情我想你很多里面去想，你有没有想为什么人要移民到美国？通常都会想说那个地方有比我现在住的地方还要好，所以我会移到那边去，对不对？移民就是这样如果移民到一个更比你现在更不好，你会去吗？你不会去。所以呢，移民到美国人都想尽办法，有没有？怎么来怎么来怎么来，我想因为是向往这里是很好那这个相反来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一个国度，竟然人都不想去，而且进入到这个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的要求又不是要你花了一大笔钱，或者你用一些不好的方法怎么来做，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进到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神的国度只有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胜过所有其他的好的好几倍。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在地上追求这些俗世的东西，没有去想到这个永恒的东西。哦，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使我们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进入到光明的国度，这个是多好的一个地方。哈利路亚，这个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你就享有这样什么神的那种权利，享受神的福气都有。迁搬家或者移民，你到目前你搬了没有你移民了没有？你是在世上的国度呢，还是你现在已经移民到神的国度里了？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不要，我们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这里面太，你不，我也不讲，你也可以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拥有神 的一个管理神的同在都好。
Alright，
那我讲过，我们既然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要不能说啊就好了，我已经进来就好了。 OK， 必须要成长。今天问题是基督徒没有成长啊，三年前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三年前我认识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今天我还是只有认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没有进步。要进步，要成长。怎么成长？你会问我怎么成长。成长之前，这段经文我要跟你分享三方面，来帮助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家里面，你可以成长。你要先认清这三方面。第一个，第十九节，你 OK 是上帝或是神家里的人。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现在是神家里的人。来，有没有多少人说我现在是神家里的人？ Amen。 你要知道我现在是家里的人。 好来，第一个你要知道我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他在这里告诉马先，他说不是外人，你是家里人哦，你不是外人哦，是属于这个家的，你不是客人。 OK， 客里啊，这个东西你都清楚，我不会再去解释。那家里的人是什么人？你是主人，对不对？在神家里你是主人，因为这里说你不是，你家里的你不是客人，你是主人。那家里的人，你要知道家里彼此之间的那种亲切感、亲密感。所以第一个，到神家里面你要成长，你要有一个归属感。你归属了神的家里人吗？你到这个教会来，你归属了这个教会吗？还是呢，你还在流浪？有的人这个教会去一个礼拜，那个教会去一个礼拜，别的教会又去一个礼拜，那是在流浪，没有归属感。一个人在神的家庭，你必须要有归属感。你是属于哪一家的，你就要归属那一家。属于喜家的，就是要喜家的人。你不说我是喜家的人，然后我到张家家去住一个晚上，到李家去住一个晚上，没有这么一回事。属于神的国度，属于神家里的人也像，你要有归属感。今天很多人没有归属感，好像我来这里只是一个什么，我做客的。如果你是做客的，你不会成长，因为我只是来做客啊。做客的人是期盼怎么样，有人来服侍我。哎，我到你们教会的人，你们教会的人都没有来跟我问候，你们教会的人都没来跟我帮忙我，那个就是做客的，需要人去照顾他，需要人去帮他。家里的人，你是主人，你该要去服侍人，要服侍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不是旅客了，你们不是，你们都在基督的缘故里面，我们这是一家人哦。一家人亲不亲？你们家里亲不亲？亲啊，对不对？家人亲不亲？妈妈跟女儿亲不亲？儿子亲不亲？亲啊，一天到晚想儿子怎么样，一天想着女儿怎么样啊，不亲吗？相同的，我们到教会来，多少时候我们去想说某某姐妹、某某弟兄，哎呀，他现在是过得好不好？他这样怎么样？我们有多少人这样去讲？如果是一家人，我们必须要像我们原来肉身的一家人的那个看待，
四五零的家庭一样要有这样的一个关怀。你曾几何时去关心别的弟兄姊妹们？
你要去看过吗？还是你只有来，哦，我只是来做礼拜？你要去关心到你旁边的人，你那些弟兄姊妹吗？保罗他说的，我们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就要彼此关怀，彼此关照，彼此服侍。所以呢，第一个你要清楚，我是属于神家庭的人，我是属于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就属于这个教会一个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常常唱那首歌，我们是因为我们一家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同享主恩，同享主爱，有没有？这个都是一家人。但是我们唱，我们说，但是我们有没有实际去写？要做 ，OK？ 归属，要归属感。第二方面，要有参与感，要有参与感。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大家一起来的时候，那个家可能不是一个家。如果啊，儿子做他想做的，太太做他想做的，爸爸做他想做的，或者是儿子都坐在家里不做，没有参与感的话，那个不算一个家。既然成为一家人，每一个人都要动，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特别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神把我们放在一起，要彼此呢要去参与。今天我们虽然教会不是个体啊，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呢，是一个家。我刚才忘记跟你解释，那个家呢，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那里讲，这个家就是教会，是神永生的家。所以这个家是谈到我们教会啊，这个家是谈教会。所以那教会又是不是谈这个建筑物，教会又是谈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后面有一些我们后面要看的，这个教会是怎么建造起来，是每一个人在建造这个教会。我不要再讲去了，我现在赶快把回来。我们说在家里你必须要有一参与感，教会有什么事情，教会有什么要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有参与感。比如说过教会我们弟兄有谁要结婚，你参加不参加？如果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是我们的姐妹，要结婚，他我们又一家人，你会觉得说那对我不太重要吗？反过来，如果是你亲兄妹要结婚，你会不会不去？你们说哎呀，我今天生病了，我不想去了啊，让他们去就好了。既然教会是一个家，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喜事，有什么事，我们都要去参与，这才算是一家人。Amen。 教会的事情，你不要觉得教会没有什么事情。教会从餐厅到厕所，什么都需要人去做。问一问，你来教会多久了？你曾经有没有去参与哪一些事情？我不是责备，我是提醒你，既然是一家人，就是要有参与感。不管教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去参与，都要去关怀，都需要去啊帮忙。这个是家。讲到家很可爱，我小的时候我兄弟很多，我兄弟
八个、九个、十一个连姐妹。我小的时候呢，读完书啊，回家就是要躺弟弟啊，躺到有时候我想睡觉了，我就两个人就躺在那睡觉，躺着他来睡觉，我也在睡觉。那个就是家，对不对？兄弟姐妹，对不对？我扛他很好啊，对不对？他们说困难，他们我们兄弟姐妹都会扛啊。然后在教会是一样啊，对不对？谁家有事情，哎呀，我们赶快去看看。我们教会也在做这方面，也很好啊。我觉得很高兴啊。我们教会也有这样在做，但是呢，要每一个人来啊，每一个人参与啊，对不对？这个才算一个家。你不要啊，我们说饭吃一吃，屁股拍一拍我就回家了，那不行啦、啊。我就家人，我有责任，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姊妹，我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有一个参与感，有归属感，有参与感。哎呀，这个是我的家。好嘞，最后一个，我时间快了啊。最后一个呢，你要觉得呢，你有责任感啊。我们要有责任感啊。神是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有责任呢。所以有责任感是什么？我是一个管家，上帝赐给我的恩赐，所有一切。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说，要做恩赐的好管家，有没有？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这是是神恩赐的好管家。神所给你的东西，你有没有好好的管？还是你埋没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我们要对这些恩赐呢，要去负责任。神既然给你恩赐，每一个人啊，因为以弗所书后面在四章里还讲到神给我们的恩赐。今天在座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神都给我们恩赐，对不对？有的人会做菜。有的人会煮饭，有的人会招待，有的人会唱歌，有的人会弹琴。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这个恩赐要做什么？恩赐是要来服侍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的恩赐就是要来彼此建造，我来建造你，你来建造我，让我们成为一个被基督建造的一个教会。哈利路亚！哦，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他。蒙他所喜悦的一个教会，所以呢，我们要有责任感呀。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你不能去埋没你的恩赐，你要好好的去用你的恩赐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这个是一身为一个神一个儿女的人应该要清楚知道三个方面啊，你都是要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生命要成长，就是要先知道我自己的角色是怎样。OK， 神把我摆在这个家里面，我不是客人，我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就是要来服侍啊，要来服侍别人啊，不是别人来服侍我啊。所以呢，第二就是说我在神的家里呢要有参与感要去参与，要去参与服侍做事情。所以变成我应该是成为一个什么一个仆人，在神家里的成为一个仆人，去服侍别人，彼此服侍，彼此做仆人，哇，这个多好啊。然后呢，在神的家里呢，我们要做一个管家，好好的做一个管家，然后尽责任神要我给我的恩赐做什么，我就要去做。如果你这样清楚认知你自己的角色，那你生命才可以成长。神把我们摆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做什么？神怎么这么把我们放在一起要做什么？要让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长你不是你不，因为教会不是单个人，个人不会成长，你需要在这个团体里面生活你才能够学到，你才能够成长最近有一个姊妹，她跟我谈过，说牧师，虽然我到教会去，有受到一些一个伤害， 但是呢，我从这些伤害当中我成长了。他说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就是在教会成长当中很重要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哎呀某个人对我怎么样，哎呀我不去教会了。
如果你是家庭，你自己家庭的亲兄姐妹，会不会你吵一下我就不回家了？
有没有亲兄姐妹吵一吵说我明天我不回家了，你们自己去住吧？有没有？
不会，你还是回家，对不对？
但可是要你成长，你今天受了一点伤，那你就起来扶一扶，有人帮他扶一扶，然后继续呢走信仰的道路，那不就很好了吗？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多少会有摩擦，多少会碰撞，多少会有不适合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我就不去教会，我就不要这个教会，那是错误的。因为你蹦一蹦撞一撞你就长大了。
小孩子有时候你在家里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吧，你们摔了，你不摔就不会长大。
怕这个怕那个你就不会长大。哦，弟兄姊妹，哈利路亚。Well， 我们有很多时间去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但最重要的你要记住，你现在是神家里的人，你不是外人。你在神家里你要有归属感，你要有一个参与感，你要有一个责任感。这个我们基督徒要成长一定要这样。基督徒不是个人做基督徒，我们是在一个群体里面一起成长。你不要期望说教会是执事和个牧师在干，不是这样。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还没有归属这个教会，你还不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要觉得这个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要一起把神的家建造起来。 Amen。 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Amen。 我希望你真的是相信。 All right，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有的人是我家的事不要你管，你不要这样，我家的事就是你家的事啊。哎，以前有一个弟兄很好很好，哎，他跟他儿子讲什么呢？他说，他跟他儿子说，如果爸爸呢死了或怎么样，你就去找牧师。哎，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告诉他儿子一个观念，你说去找牧师啊，那你是家里的人啊，你不找谁，你叫他去找谁啊？有道理，有没有？这是一家的。哎，哈利路亚。所以呢，弟兄姊妹，不管你到哪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Amen。 这是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持守。 OK， 得新生命，过新生活。 Amen。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得着生命，过新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Alright， 我们今天是圣餐。